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进入了马太十四章，我们求主在马太十四章的几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可以从灵里面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时的门徒怎么样惊讶于你的神性跟大能？我们今天同样的，在查考的过程当中，你所讲的话，你在当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能力，那种的意志，也同样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每当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就在你的眼前，将你所讲的话重新的经历过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好像就在当时的情景当中，亲眼见到上帝，亲眼见到耶稣你自己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以至于我们只能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我们打从心灵里面来诉说你的荣耀。我们感恩，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感恩进入的约马太的第十四章。那么在第十四章当中呢，耶稣基督的事迹里面呢，总共马太呢他讲了四段的故事哈，那个有长有短，但是这四段故事当中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借着这些的事情，如何借着施洗约翰，如何借着喂饱五千人如何借着这个行走在海面上，以及他用衣裳坠子医治人，这一些的短短的事迹当中，让我们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是神所差遣的。好，我们请 Alex 弟兄，我们从十四章第一节一直就把它念完。好，谢谢。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喜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谢，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阿们，
阿们。好，我们今天很快哦，大概就是这一个小时之内呢，就可以把它讲完哈。那么这四段小故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讲完了天国的比喻哈，因为前面呢遭受到很大的这个 opposition， 就是反对的势力。那么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彰显真正他的神性在哪里。也按照马太的这种的写法呢，他就是在把耶稣基督呢他的神性更加的表明出来。当然除了他的神性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人性这一方面。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基督他有特别的，在这一章当中呢很特别的，他起码有两次独自的退开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学习耶稣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独自的退开来，离开众人，离开他所爱的门徒，离开那些他要医治服侍的对象，他单单的独自一人面对我们的阿爸天父。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还有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事情。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们是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在沟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个人属灵的操练。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好好读书啦，或者是好好的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不是，而是好好的跟我们的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好像要做一个退休会一样，就只有你跟神。那这个我相信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操练。有些人没有办法，有些人呢来十分钟二十分钟跟神祷告以后，他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他可能整个的灵啊魂啊都已经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章当中呢，耶稣在彰显他神性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魂我们要定义寻找一段的时间跟上帝独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锻炼我们自己，我们要分别出来，就单单跟上帝在一起。那前面这一段呢，耶稣基督他就讲到耶稣基督他听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本来呢只要这个马太的他的写法的意思呢，他其实只要在那个约翰被人斩了以后呢，这个约翰的门徒来了哈，从十二节开始哈，只要如果马太他不写这一段的话，他直接跳到这里就是说约翰被斩了，来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收起来了。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礼仪把他葬了以后呢，跑来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就独自一个人跑出去了哈。那这个你也可以讲说马太不需要写，但是既然马太在这边写了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前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前后的原因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五花八门里面的这个情节呢是有点精彩当然我们在这边最主要的我们的焦点是耶稣，不是希律王那么第一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请注意这个分封的王不是那个大希律因为那个大希律是在三十年前耶稣的三十年前，就耶稣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就是要谋杀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小朋友，那个王，那个希律王呢，那个是大希律那这个大希律本身呢，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传奇人物呢，他 透过关系啊，跟罗马皇帝呢，打上交通关系之后呢，罗马皇帝呢就让他怎么样，让他成为一个犹大的王，管理犹大地啊，当然是一个附庸国。那这个犹大地呢，他的管理呢，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伊图买人啊。但是这个伊图买人呢，是规划成为犹太教，所以基本上呢，他有了这个王位之后啊，那个大希律啊就开始治理。那么大希律治理，当然我们现在呢还可以看得到，因为第二圣殿，对不起，是第二圣殿嘛？对，第二圣殿是他修建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呢，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山啊，那个山那个建筑哈、啊，还是大希律建造的哈。所以呢，这个人呢，在建筑上面呢是一个奇才哈、啊，或者讲说他里面可能有些高级的这些建筑师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对以色列人呢建筑了非常漂亮的圣殿，以至于呢。犹太人都怎么样？哎，都觉得这个王，哎，虽然是以东人，可是还不错，起码他为我们造了一个很漂亮的圣殿哈。但是这个大希律呢，生了总共至少有六个儿子，那么他杀了两个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想要背叛他，所以他先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那杀了这个儿子当中呢，哎，有一个人呢，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说。希罗米啊，希罗底啊，但是这个希罗底呢啊，也这个跟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节啊，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其实应该称之为希律安提帕，好、啊，他是大希律的儿子。那么这个希罗底呢，应该是他的侄女啊，但是呢，大希律他把他的希罗底的爸爸杀了之后呢，他主动啊、哦、就把希罗底嫁给他的叔叔，所以呢，不是叔叔，对他的叔叔，对不起，他的叔叔就是分封王腓力啊，是希律安提帕的兄弟，所以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乱人啊，这个很没有道理的啊。这是希律家族乱七八糟，哎，但是大希律呢就把这个希罗底嫁给了他的叔叔腓力。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跳到第三节哈，他说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面。这个希罗底，他的爸爸叫做阿里斯托波勒斯，这个。是希律安提帕的哥哥，但是呢，妙就妙在这里啊，这个大希律把希罗底嫁给他的腓力，是他的兄弟，但是呢，当这个希律安提帕跟希罗底他们两个见面知道对方的时候，他们突然爱慕对方，所以为了要嫁给对方呢，他两方面都离婚啊，所以呢，希律安提帕就跟一个公主啊离婚的，那希罗底跟腓力王离婚的，他们离婚之后呢，他们就结婚了 ，OK？ 那么当然，那个希律安提帕他离婚的时候呢，还曾经引起一阵子的对抗哈、啊，因为他离了婚的那个太太啊是一个公主。所以呢，那个公主的爸爸呢，跟他呢起冲突，好像还打了一场仗。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OK。那么他的当时的背景呢，就是因为他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所以呢，当耶稣基督的名声进到这个这个希律安提帕这个王哈、啊，他知道了，哦，他就以为呢是他杀的。施洗约翰的灵魂复活，以至于呢，他说：“哦，他这个能力呢，异能，这个就是 dunamis， 这个异能呢，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可能呢，这是他的一个良心的自责。啊，他相信呢，人死后的灵可以重新加给新还在生活的人哈。 但是没想到这其实是圣灵的能力哈，并跟那个施洗约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个是从那个皇帝，也不是皇帝啦，他就是一个分封的王哈，他的观点上来看。可是这件事情啊，让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啊，其实是蛮险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哈，就是在福音书上所有的故事哈，除了大希律哈，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所有在福音书上面的希律都是就是这个人哈，因为呢，他是加利利地区的分封的王 ，OK。那个腓力呢，那是比较在伯塞大那一边哈，那不是在加百农这一边哈，所以呢耶稣基督就一直跟这个希律安提帕是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政治上面呢是一个很淫乱的，而且是很没有道理的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淫乱。那对比的就是一个圣洁毫无瑕疵的耶稣基督，他来要带来爱和平，遵守律法，讨上帝的喜悦。但是这个希律安提帕那代表的是什么？一个政治上面的权柄啊，非常的淫乱，非常的不守这个律法的要求。因为他记得吗？他是规划的犹太人哈，所以呢施洗约翰呢一直在跟他讲说，诶，你不要娶你的太太那个希罗底啊，因为这是不合道理的，不是圣经上面的规定啊。但是呢这希律安提帕就很想要杀这个施洗约翰。那么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呢，这个希罗底呢也很想要杀他，所以这个两个人呢都不喜欢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那个情况之下，做耶稣基督先锋的施洗约翰现在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一段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段的时间之内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天生日啊，生日的时候呢，跳舞啊，那跳舞那个王就很高兴啊，就启示给他，即使将我的国的一半给你啊，我都愿意啊。所以那个在当时就是一个口头禅啊，可是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女子啊，就是希罗底的女儿啊，叫做沙罗米哈。这个沙罗米呢，她就问她妈妈说，我应该要什么？她知道她妈妈呢很恨这个施洗约翰，所以呢，她就跟她妈妈就跟她讲说，要那个施洗约翰的头哈。所以呢，施洗约翰的头就这样子被砍掉了哈。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希律安提帕这个王很忧愁，但是他因为他所起的事，因着他席间的人，就只好吩咐兵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基本上呢，希律安提帕在这边呢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哈，就是在喝酒的时候啊，在观赏的时候呢，就起了这么一个事哈，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好，那这个我们会不会，你跟我哈，会不会有些时候就是在这种宴会当中做了一些你会后悔的事情，或是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基本上杀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这个公会议会的制度，直接杀了，这个也是不合犹太人当时的律法但是当然了，希律王他是一个王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这种权柄当然我们可能也是要可以追究，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这个王可不可以随意杀人可能也是一个有一点点的小争议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那边有杀人的权柄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可 可是呢，我相信这个皇帝可能是有这个权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那沙罗米跳了舞，然后要求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下来。那这个沙罗米到最后啊，根据历史的记载，沙罗米的嫁给他的先生，那这个先生是谁呢？你可能听了以后都快要昏倒了。这个先生呢，也是那个希律安提帕的弟兄，他嫁给了他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好，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沙罗米嫁给了他的叔公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家庭呢都是很混乱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种的，好像在那种上层社会当中啊，他们谈笑之间就把一个人，我们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就给头砍掉了。当然，我们要从一个神的角度上来看，你会说，哎呀，神的先知怎么那么倒霉啊？啊，神就是让神的先知受这样子的冤屈吗？就这样子，在他们这么没有道理，在那种淫乱的生活宴乐当中，我们的先知被杀了。那这个当然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哦，我觉得很生气啊，神怎么可以让这样事情发生？可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你看耶稣的表现，耶稣他没说话，他上船独自退到野地里面去。第十三节，耶稣没有去 argue， 没有去辩论，没有去那边捶胸顿足说，上帝你不应该让这么伟大的先知就这样死了。然后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从一个永远到永远当中，从施洗约翰他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铺路，做先锋。那么他被抓起来之后，你看前面马太讲，他被抓起来之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啊，在马太第四章的时候。那么他在这些传道的过程里面呢，就等于是接续了施洗约翰的事工。所以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跟他之间还是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这一种的状态。所以他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尸体埋葬之后呢，还特地的跑来跟耶稣讲，那就表示说施洗约翰已经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使命。他虽然身首异处啊，很没有那个尊严的活下来，但是他的使命结束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道路他已经铺好了，他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耶稣你就要承接施洗约翰他未完成的使命。而事实上施洗约翰就是来介绍这个耶稣基督给这个世界上的人， OK。 那么施洗约翰现在走了，但是施洗约翰他这个先锋呢，他在预言一件事情， OK。 传讲真理的人是不会受欢迎的。那么施洗约翰的死也预表了将来耶稣一样，他会被人家仇恨，他会被人家误解，他也会被杀害。所以我们在看耶稣基督他上船独自退到野地去的时候，他是要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哦。你看他一个人上船，就是他一个人划船，他一个人划船的时候，他是跟神在交通，一个人没有其他的子弟，没有其他的门徒与他同在。那有一节的诗篇的一节的圣经叫做诗篇116:15，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那么施洗约翰他的时候到了，神允许的事情就让他死了，也就是接他走了， 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在看人世间的生死的时候，你跟我可能你看起来说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好丢脸、啊、如果你是施洗约翰的家族的话，另外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生为主工作，怎么死得这么惨。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神今天让施洗约翰是这样走，但是记得前几章当中耶稣基督是对施洗约翰给予最高的评价，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还要大。那换句话说，从一个世人，从一个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呢，耶稣说 No one， 没有一个比他大，因为他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但是在新约天国的国度当中，如果说我们用这个世界哈，这个属世界的属世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上来比的话，那他说连天国最小的都比他大，意思就是说因为施洗约翰他并没有受圣灵，他没有圣灵的内住，他有圣灵的充满，但是他没有圣灵的生命，他是预表旧约的结束。但是耶稣还是给他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评价。但是耶稣基督，你说他有伤心吗？我相信耶稣他很难过，这个一个他的先锋，他的表兄，可能他们从小有一起长大啊，当然有一些个人的情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要独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伤心，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单单的跟上帝在一起？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告诉你，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要走，有一天你的配偶要走，有一天你的长辈爷爷奶奶要走，那这个时刻就是你跟上帝独处的时刻。你要上帝安慰你，你有什么情感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这个时刻跟神说。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因为我想回到有一节我忘了讲哈，就是在第四节啊，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哈，这个曾经说，这个曾说，他是用一个不完成的时态啊，不是只有说一次，而是一直在说。就换句话说，约翰不是只说一次两次，他一直在说啊，一直在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那你说我们做先知的需要如此的维护公义跟维护真理吗？我相信你的答案是是的。那尽管你说了这个王要砍你的头，那你还是要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从施洗约翰他的一生当中，他讲应该要讲的话，不怕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许多我们现今的社会，许多人他不愿意听地狱，他只想要听你对他的祝福。当然我们很愿意祝福，但是真正的福音你一定要提到地狱，你没有提到地狱的话，你就很难把福音好消息讲出来。所以我们在学习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坏消息先带出来，然后把好消息在整个的讲了不好的消息之后，要告诉他但是好消息是你的罪 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赦免。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学到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刚正不阿，他不会因为你是王啊，你做了不合理的事情，那我还是得说啊。第二，那我们学到了西利王他在宴热跳舞啊，人家跳舞他很高兴，随便讲了一句话啊，不能够兑现的话，但是硬着头皮还是兑现的哈。所以我们小心啊，在我们宴热的时候，在我们防御心松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啊自己反省的哈。好，那耶稣上船之后，十三节哈，众人听见，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那么步行跟随他，他要干什么呢？啊，当然是追着耶稣了。那追着耶稣呢？那耶稣为什么要从加百农跑出来呢？因为加百农呢是这个西律安提帕的属地，那么他是坐船到哪边去呢？相信这个地方哦，在喂饱五千人的地方，应该是在腓力的这个属地里面哈，就坐个船过去哈。那么十四节开始呢，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连续他们啊，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哈。那么这个亚兰文的意思呢，他是说，他用爱孕育了他们，就是 nurturing， 就是爱来怎么样，来孕育，好像保护他们，好像怜悯他们，治愈了他们的软弱。那么尽管耶稣心里哀伤，但是看到人需要，人来找他，他就怜悯，他没有拒绝。其实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思想，我们当牧者的，当老师，当拉比的，当医治的人哦，我们真的需要有爱，因为你的医治，你的关怀，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让这个医病持久。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就是说，我们有恩赐服侍人。你的恩赐很大，你的能力很强，但是你的怜悯跟爱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起码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呢，当然我们会有能力，当然我们也有恩赐，但我觉得我跟师母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个人觉得啦，我们是用爱，我们是用这个怜悯来帮助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找一个会讲道的传道人，你要讲到一个很有这种办事能力的牧师哦，还真的很多。但是爱跟怜悯，老实说不是太多。但愿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十五节。门徒进人了，啊，这是野地啦，时候过了，你赶快打发他们走吧。十六节，耶稣讲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么这个给是一个命令句，换句话说，没得商量的。所以当你听到神跟你讲说，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顺服呢？门徒顺服了。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你听到神要你去啊，那你就跟神讲说，主啊，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二十块钱，主啊，我身上只有一点点医治的恩膏，主啊，我不会讲话，我左口笨舌啊，就好像摩西啊，神要他去，那摩西跟他讲，我是左口笨舌。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听到上帝的呼召了，你听到上帝要你做什么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赶快跟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或者是讲说，上帝，我愿意，我配合，但我只有这一些东西。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第一优先。当我跟师母说，哎，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召了， What can we do?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我们也是怕得要命啊。哪一个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可能刚开始很高兴，我告诉你，到过一段日子哦，就开始就恐慌起来了。我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什么东西呢？我哪一样不是从神来的呢？我们开始都会恐慌啊。What can I do? 我能做什么？门徒在那边讲说，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你做耶稣的门徒，当你听到耶稣说去，你要去，你虽然心里面毛毛怕怕的，你要跟耶稣讲说，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愿意配合耶稣的命令给，但是我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作为一个门徒，你要学习的，上帝说去，我们去，条件有多少，我们就跟耶稣报告。也有一天耶稣吩咐你，你要去西藏，你就跟耶稣讲，耶稣，我只有多少钱，我这个有惧高症啊，高山症，我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你通通要讲出来，但我愿意去，上帝会负责任。好，十九节很重要，你要特别注意第十九节，这是这一个五千人喂饱的一个重要的经节。他说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OK， 这个坐在草地上的原文呢，不是坐，是斜躺，你要把它写下来，斜躺。那么这是一个正式宴席的姿态，而且这个姿态是不是奴隶的人才可以有的，所有的奴隶不可以这样子躺着啊，你是非奴隶的人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什么？这是参加宴席的一个姿态啊。那个我以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我讲过很多次啊，你坐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你是躺着，用左手托着你的脸腮，用右手拿东西吃的，那斜躺着。那么这个原文的这个字哦，我们今天很多的英文翻译、中文翻译通通都把它省略了，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喂饱五千人，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给五千人喂饱了一个神迹就算了，不是，他是一个正式的宴会。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领圣餐的预表，他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他是一个犹太人分享上帝的祝福的，可是他却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那么今天你要看，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你就拿了这个五个饼，在圣餐的时候，或是在新约里面记载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是拿着饼，这个做家长的拿着饼祝谢了，拨开递给大家， OK， 那这个是在犹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当中常常做的，每天做的，就家长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拿然后祝福，拨开传递出去。那这个拿 take 拿了这个五个饼，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五个饼哦，就是主餐的意思啊，这个 entry 哈，我们讲说我们到餐厅里面正式的宴席，主菜是什么？主菜就是饼。那这个饼哦，它一定是用手把它掰开来的。这个掰开来呢，有一个意思的，这犹太人一定用手来掰开了，我们今天会讲说，哎呀，好脏啊，我的手脏啊。可是你知道，他们哦，他们犹太人的这种习惯，说一定要用手掰开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用刀叉的。这为什么不能用刀叉呢？他们就是要说，他们要应验 以赛亚第二章第四节，这第二章第四节是什么？他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每当我们犹太人不柄的时候，我们不用刀他的，因为我们不要这国攻打那国，我们要 peace， 我们要和平的。那另外这个饼啊、哦、犹太人他讲说，他们每一次吃饼的时候呢，都要什么祝福。那这个祝福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祝福不是说求主来祝福我们吃饭，不是，这个祝福应该翻译成称颂，因为同样的那个翻译 bless， 从英文叫做 bless， 你可以讲说是祝福，也可以讲称颂。那个祝福其实就是说感谢上帝赐给我饼吃。那所以这个祝福不是祝福，或者说我来祝福这个饼让大家吃，不是，我是代表大家感谢上帝。最后我们要学习犹太人的祷告方式。那犹太人的祷告方式、哦、除了那个示马的祷告 Shema， 示马的祷告就是在那个叫什么 OK， 生命记第五章那一段，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听啊这个以色列独一的神。那一段圣经他们每一天都要念的，他们除了那段圣经哦是可以闭眼睛 OK， 犹太人的祷告方式都是举起双手，而且是眼睛睁开的。你看耶稣在这边讲，他说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这个祝福是称颂，是感恩的意思，感恩上帝，然后拨开。所以他们的祷告呢都是举起双手眼睛睁开的。你对比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是双手合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嘿，刚好跟犹太人相反。或许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要学习耶稣望天感恩，眼睛睁大大的，然后拨底分给你的家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门徒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拨开传递的时候，门徒就把耶稣递给他们的递给其他的人，就是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神迹发生。所以门徒在这边呢就是实际的参与，他啥也没做，就是乖乖听从顺服，把耶稣给他的，他们就把耶稣给他的给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这个喂饱五千人神迹里面一些的属灵意义，就是说你跟我也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行神迹的器皿。你要做的就是耶稣给你什么你就给别人什么，这都不是你，是耶稣领受神的吩咐顺服的传递出去，耶稣的神迹就跟你我一同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学习到祷告的方式，我们学习到顺服耶稣的吩咐，参与耶稣的神迹啊，这就是喂饱五千人要让我们学习到的，很简单，但是却是有很深的功课。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讲的那个得胜的祭坛，得胜的祭坛，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祷告，约书亚就战胜亚玛利人。所以你也看到举手的祷告是一个奥秘，手垂下来就失败，手举起来你就得胜。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定，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把手举起来，那是一个宣告得胜，宣告耶稣基督约书亚得胜。 所以当我们战胜，或者说我们没有信心，或者我们觉得心里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举起手来，睁开眼睛望着天，上帝啊，你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奉耶稣基督的名高蒙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面前成为圣洁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称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一切丰盛的饮食，让我们承接你的能力，让我们承接你的话语，好让我们传递出去，神的神迹就要跟我们一起，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最后他们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都堆起来了，装满了12个篮子。哇，吃饱是随他们的意啊，要吃多少就有多少，从来没有减少过。所以他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那怎么刚刚好12个门徒一个人一篮，他永生难忘。所以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你会有满满的收获，在你一生当中，你肩膀上会背着神迹记录的碎渣啊，都在你的肩膀上面。换句话说，你要见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都要有神迹在你的身上。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以外也有5000，那个喂饱5000个男人是四福音都有记载的，每一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是唯一的神迹，是每一个福音、哦、当然除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当然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啦 everything， 每一个人都是，但是在这边最重要的，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100个人，在王下4章里面，还有上帝用玛拿在旷野里面喂养他们，那这一些都是上帝奇妙的又旧约里面的记载。那么这个旧约里面的记载最主要的就是来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今天耶稣基督借着这个5000人喂饱了之后，他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真的耶稣他也来做了，他做的比旧约的还要大，他真的就是那个玛拿降临在旷野。你会发现到这边马太特别用野地，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的读者，他要看到，他要相信新约的玛拿就在这个时候降下来。在旧约是在旷野里面，在新约就是在这个野地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玛拿。好，那是22节啊，耶稣随后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等他叫众人送开散开来。那么每一次耶稣基督做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他赶快叫众人走。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呢，在约翰福音记载啊，当时大家要强逼他做王啊，太棒了啊，这个跟着耶稣有饼吃啊，太棒了哈。但是耶稣基督催促他们离开啊，完全的离开，然后呢，要门徒渡到另外一头哈，回到那个这个西律王的境界里面。但是呢，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啊，这个是第二次。耶稣基督他独自去祷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一次神迹之后，耶稣就是进入跟天父阿巴父单独相处去祷告，还有个人的退休会啊。那我们不要停留在神迹的喜悦当中，我们要继续寻求上帝的旨意。那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就是他与天父啊一起亲近啊，是第一要务。他不是说，哎呀，我做了很棒很好啊，然后我们开一个 party 啊，开一个庆功宴，不是。他叫门徒赶快走，不要看到这些人来拥戴他为王哈、啊。他现在还不要做这一些人的王，他要做历世历代基督徒的王，因为他们这些人要他要跟着他吃饼得饱。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段故事，就是 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段时间呢，让门徒去摇橹，可是呢，因为风不顺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啊，那他们当然很害怕啦，哇呀，怎么有个鬼怪哈、啊？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水面上走啊？27节是一个很重点哈，你要画下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那么此处的“是我”，它的原文呢，你可以翻译成 “I am”， 就是旧约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神自称自有拥有的神，那个 “I am”， 所以我是。那个就是一个啊，耶稣基督自称是神 ，I am， 我是。Okay. 这个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却说 I am， 不要害怕。那对我们来讲，有一天他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猜猜看，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一定说：“我就是，你不要害怕。”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那种显现显现显现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啊，他的小羊啊，他是我们的主啊，但是他不要我们害怕。那彼得在这边呢，他说：“哎，如果你是我，是你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彼得真的是耶稣的大使徒。我们也讲过，拉比文化当中，拉比做什么，门徒就要做什么。所以门徒呢，要做拉比做的事情，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彼得在这边呢，他脑筋比较快，而且他胆子很大。好，看见拉比在水面这样走，我也要水面这样走，所以他就说我也要去。耶稣说来啊 ，Go ahead， come 过来。彼得就过来，彼得就船就跳下去了，在水面上就要走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他见到风甚大，就害怕，要沉下去。哎呀，糟糕啦，主啊救我！所以耶稣赶快伸手拉着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你为什么要疑惑？”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两点。第一个，你的信心是不能够看环境的，你的信心要听耶稣的话，然后要眼睛盯着耶稣。你可以看彼得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彼得相不相信耶稣吩咐他过去，他就可以过去，相信。他有没有真的下去，有没有走下去，有走下去，但有没有走完呢？诶，没有走完，因为他看见风浪嘛，请注意30节，他说他看见风甚大就害怕，他就要沉下去了。所以他如果没有看风大，他只有看耶稣，请问 OK 吗？是 OK。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信心的应用很重要，就是你听见了，你相信了，但是在你行动的时候，你还一直要仰望耶稣。我们要记得，在信心的过程当中，将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不要放在环境当中。环境会影响你，环境是可能撒旦魔鬼，他是要来测验你。但是你的眼目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走完这个信心。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要疑惑，你这个小心的人， look at me， 要看着我，不要看别人。所以呢，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同在很强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在这里，你要赶快跟他要求做一个神迹，或是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彼得教导我们的，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他看到耶稣做了，他说我也要。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上帝说我也要，这是最聪明的方式。 然后当你说你要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盯着耶稣，完成，直到你完成这个神迹为止。这是我们所学习到的。好，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一上船，风就止住，是表明平安的耶稣当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呢，一切的环境都会改变。请记得，耶稣是一直到上了船之后，不是在海面上，好像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了，你很高兴，但是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地界里面，这个地界可能是你身体里面，可能是你家庭里面，可能是你教会里面。可是他在门外的时候呢，诶，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一上岸，一上船，一进入到你的家，他的荣耀同在就在你的家的时候，所有的环境都改变了，都改变了。所以一直到现在33节，门徒才真正的承认，体认到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我们在前面看到施洗约翰的头被砍下来了，施洗约翰就是讲说耶稣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是将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你前面有先知的指明指证，耶稣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然后前面经历了5000人喂饱，他也亲自的参与这些神迹的发生，但是唯有当耶稣基督亲自的进入到你生命里面，你才真正的从心理上面跪拜他，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所相信的耶稣是那位神的儿子，是那位弥赛亚。这个拜，希腊文这个拜 proskuneo， 它有三个意思，一个就是下拜，就是很谦卑的下拜，一个就是亲吻，还有一个就是郑重的敬意跟欢迎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是非常的从心里面最深处要敬拜我的神，我的耶稣，我邀请他来到我里面，我要亲吻他的意思就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好像雅歌里面，我要亲吻我的良人，然后你郑重的尊敬跟欢迎耶稣来到你的船上面，你会真正的敬拜他。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也亲眼见你。就是在这个时刻，耶稣上了船，他们才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人一认出他是耶稣，哇，就打发人到周围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都好了。那格尼撒勒湖，它的希伯来的意思就是竖琴，就是 harp， 就是那个 harp and ball， 琴与如那个竖琴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加利利湖啊，他们古时候啊，他们说长得像竖琴一样啊，所以就叫格尼撒勒湖。那他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哎，他们就来了，就是说，哎呀，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了就好了。当然，这个就跟那个血肉的妇人啊，血肉妇人一摸他的衣裳穗子，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就学到这一招啊。当然，这个也是马拉基书4:2的一个预言的实现。当然，也是这个衣裳穗子，就是民数记里面记载啊，每一个成年的犹太男子都就要带一个衣裳穗子，说要带一个祷告巾，那个祷告巾呢下摆。它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蓝色跟白色的这种须须，哦，他们要打一个结，就是做 一个613个那个记号，那个613就是什么律法的613，所以表示耶稣基督这一位守全律法的613条的这个拉比，他有从神来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跟神求说，主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我的主。我愿我们每一位认识耶稣的人，真正的当他走进到你的心里面，你真正的认识他，拜他，你的恩膏，你的能力也就在你的身上。好，我们今天呢高兴了就讲到这边，我们很快的把14章结束了。 OK， 好吧，那我们请一峰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阿爸父，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供应者，早让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常常向你举手，主啊，让我们能够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也谢谢你透过老师给我们这些美好的教导。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就被你膏抹，就从你得到恩典和福气。谢谢你，听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